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二册，基督徒的生活第三篇，包罗万有的灵。读经：约翰福音4章24节，路加福音1章35节，马太福音1章20节下，28章19节，创世纪1章2节下，马太福音12章28节，罗马书8章9节上，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哥林多后书3章17至18节，罗马书8章9节下，使徒行传16章7节下，腓立比书1章19节下，约翰福音14章17节，15章26节，16章13节，约翰一书5章6节，罗马书8章2节，使徒行传1章8节，路加福音24章49节，出埃及记30章22至31节，启示录1章4节下，4章5节下，5章6节，撒迦利亚书3章9节，4章10节，约翰福音3章6节下，7章39节，启示录22章17节上。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过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就是三一神，他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已经经过了过程，并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的生命之灵。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由三个包罗万有的东西所组成：基督包罗万有的灵，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以及基督包罗万有的复活。基督包罗万有的灵乃是复合了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由出埃及30章22至31节里的圣膏油所预表的。这圣膏油乃是一种复合物，由橄榄油与四种香料复合而成。头一种香料末药表征基督的死，第二种香料香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第三种香料菖蒲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第四种香料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大能。因此，在圣膏油的这个预表里，有一个基本的元素复合了另外四种元素。我们不能说这四种香料复合了橄榄油，因为这四种香料不是基本的元素，基本的元素是油。今天这复合之灵的基本元素乃是由橄榄油所表征的神的灵，这一个灵乃是复合了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都必须学习这些事，不是只当作圣经的教训，乃是借着我们的经历来学习。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最可怜的事，就是他们在生命上的贫穷。许多基督徒可能用生命这词，却对生命到底是什么没有真实的认识。基督是生命，对他们成了口号。 很少基督徒真正认识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能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基督，这完全是对的。但基督是谁？我们或许会说，基督是耶稣，耶稣是在成为肉体里的神的儿子。这是对的，但这位在天上的基督怎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有些人可能说，他能借着圣灵做我们的生命。但你若问他们谁是圣灵，他们就不得不说，他们不知道。我们交通这事，是要给大家看见，很少人认识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我信这一系列的信息会使我们清楚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并带我们进到基督徒生活真实的经历中。一大点，神是灵。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包罗万有之灵的15个重要方面。关于那灵的头一点，是在约翰4章24节提到的。那里说，神是灵。包罗万有之灵的源头乃是那是灵的神。在约翰4章24节里的灵，不是指神的身位，乃是指神的性质。这就如同我们说，一个人的戒指是金戒指。这就是说，金是戒指的性质。约翰4章24节说，神是灵。在这一节里，灵之前没有个这字。这就如同说，你的戒指是金戒指，在金字之前没有冠词，因为这是说到性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4章24节只说神是灵。这意思是说，神的神圣本质乃是灵。第二大点，神圣三一的第三者是圣灵。神圣三一的三者是父、子、灵，神圣三一的第三者是圣灵。我愿意大家思考圣灵在神格三者当中的重要性。圣经66卷书包括许多重要的项目，最重要的项目是在创世纪里还是在启示录里？创世纪2章说到一个园子和一棵奇妙的树，就是生命树，而人被放在这园子里。但在圣经的末了，有一座奇妙的城，是园子更重要，还是城更重要？当然是城更重要，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圣经里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因此，按照基本的原则说，最后的是最重要的。在神圣三一的三者之间，就着那灵是三一神对我们的实话、应用并临到而言，那灵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前一篇信息里看见，子是神圣三一的中心，彰显父，并实化为那灵。这给我们看见，子乃是轴，子乃是连接。没有子，我们就看不见父；没有子， 我们就得不着灵。我们有了子，就有父，也有灵。这是约翰十四章里非常重要的思想。主告诉他的门徒，在他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要去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能知道那条路？主回答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的路乃是主耶稣。后来腓力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就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意思是说，主就是父，子和父乃是一个人位。主也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什么人能在另一个人里面，而那另一个人又在他里面呢？一个人说，他与另一个人同在，另一个人也与他同在，这很容易懂。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然后又接着说，这话就是神。首先，话与神同在，最后，这话就是神。怎能这样？这乃是约翰福音这卷书里的奥秘。主在约翰十四章所说的话，似乎没有顾到他的门徒是否懂得他的话。我不信十二门徒中有任何人懂得他所说的是什么。主说，当他说话的时候，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接着说，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最后他说，实际的灵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给我们看见，灵在门徒里面，就是子在他们里面。这个简短的交通，使我们对约翰十四章头二十节有一个概观。这二十节之奥秘的秘密是什么？这个秘密乃是，三一神的三者乃是一。在早期召会中，圣经的学者指出，神是三一的。在数学里没有这样的数字，谁懂得什么是三一？有些学者加上连接词，说神乃是三而一。一样，三而一的东西必定是一种复合物。三种元素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要说明这事，我们可以来看水加上茶叶加上柠檬，这三个元素复合在一起就成为柠檬茶。它们乃是 三而一的。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比喻，但没有一个比喻能充分解释神圣三一的奥秘。神圣的三一乃是超出人领会的范围。我们必须简单地接受圣经对三一神的启示，并经历这事。我得救后不久，就开始与一般弟兄会的信徒聚会。他们很强地教导说，我们该在子的名里向父祷告。他们拿出圣经节做他们教训的根据，我就接受了这教训，并想要实行他们所教导的。在那之前，我祷告的时候只是说主耶稣或父，而没有想到我是向谁祷告的。在我受了教导该在子的名里向父祷告之后，每当我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改正自己。最后，我非常受困惑，以致很难祷告。他们非常强调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在他的名里向父求。但是，在我的经历里，每当我祷告的时候，父在那里，子在那里，灵也在那里。我写东西的时候，可能需要三位助手帮助我。有的时候，我需要第一位，过了五分钟之后，我需要第二位，再过了一会儿，我需要第三位。我必须打三个电话，找来这三位助手。但是就这神格里的三者而言，我们不需要呼求三次。当一者在这里，三者都在这里。我们的神乃是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乃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而今天第三者乃是这三者的终极完成。你若有了第三者，你就有了第二者和第一者。第三大点，神的灵。我们要来看包罗万有的灵，就必须从神的灵开始。神的灵最先是在创世纪一章二节提到的。神的灵这句话包括两个名词，用的连接起来。在这句话里，神和灵是同位语，因此神的灵意思就是神是灵，而灵也就是神。第四大点，在成为肉体时，穿上肉体之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成了赐生命的灵。在成为肉体时，穿上肉体之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成了赐生命的灵。包罗万有的灵也是赐生命的灵，它乃是耶稣基督的变化形象。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今天乃是曾在肉体里之第二者的变化形象。在已过的永远里，父、子、灵只有一个元素，就是神圣的元素。后来神圣三一的第二者穿上了肉体，而肉体是属人的，因此三一神今天有两个元素，就是神圣的元素和人性的元素。在永远里， 基督只有神性。有一天，在时间里，他来进到肉体里。那意思是说，他亲自穿上了人性，然后他死而复活。借着他的死与复活，他没有丢弃他的人性。有些神学家错误的教导，基督在复活时脱下了他的人性。圣经告诉我们，在他复活的晚上，他来到门徒那里，他叫他们摸他，看见他不是幽灵幻影。在他复活之后，他们能看见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伤痕。主叫多马来看他的手，并摸他受伤的肋旁。这给我们看见，主的身体并没有留在坟墓中。他的身体在他复活时从坟墓中出来了。临前十五章告诉我们，他在复活里将他的身体带进了荣耀。今天，我们仍然有卑贱的身体，但有一天要来到，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这事，但我们可以在自然界里看见这事的例证。康乃馨的种子长大，最后就改变形状，成为美丽的花朵。种子改变了形状，成为另一种形状。基督成为肉体时，将神性带进了人性，然后他复活时，将人性带进了神性。这是将神带进人里，并将人带进神里的神圣旅程。神和人，神性和人性已经调和在一起，成为一。如今，不仅子是在人性里，父和灵也是在人性里。神格里所有的三者都在人性里。在基督成为肉体并复活之前，神性和人性乃是分开的实体。但在基督里，人性和神性调和在一起了。耶稣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在他成为肉体时，神性进到了人性里。在他复活时，人性进到了神性里，神性就与人性调和并复合了。就着柠檬茶而言，水、茶和柠檬都不再是分开的元素。当我们喝柠檬茶时，我们乃是喝柠檬、茶、水。水已经复合了另外两种元素。我们的神也已经复合了人性，并复合了他所经过之过程的一切元素。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吩咐他的门徒要将万民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使徒行传和书信说，门徒将人进入主耶稣的名里，并进入基督里。这是因为基督乃是神格三者的总和。这就如同我们说，柠檬茶是水、柠檬和茶的总和。我们给人施浸的时候，可能非常墨守成规。我们可能坚持说，弟兄，我们将你进入父、 子灵的名里。但重复这样说，可能是墨守成规的。更好是说，弟兄，我将你进入基督里。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及总和。三一神父子灵是与人性调和并复合着人性的。子进入人性，并将这人性带进神性里。带进神性里，意思是说带进神圣的三一里。今天神格所有的三者都与人性有密切的关系。林前15章45节下半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乃是在肉体里成为人的基督。这位在肉体里的人成了此生命的灵。成了这词指明调和。基督借着复合，借着调和，成了此生命的灵。因此，赐生命的灵乃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就着柠檬茶而言，茶的素质和柠檬的素质都在水里。柠檬的素质和茶的素质虽然看不见，却尝得到。今天我们虽然看不见人是怎样在神里，神是怎样在人里，但这些神性和人性的素质都调和在一起，并包括在包罗万有的灵里。第五大点，主是那灵。主是那灵，林后三章17节说，主就是那灵。照着这一段话的上下文看，这里的主必是指主耶稣说的。耶稣基督今天乃是那灵，那灵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第六大点，主灵。主灵乃是复合的名称，就如父神和主基督一样。这意思是说，那灵就是主。七大点，基督的灵。在罗马八章九节下半所提基督的灵，主要的是与主的复活有关。第八大点，耶稣的灵。行传16章7节下半说到耶稣的灵，这是唯一用这特别的名称说到那灵的经节。耶稣的灵是说到神的灵一个特别的词，主要的是与主的人性和人性生活有关。第九大点，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是指基督在他的人性和人性生活里，以及在他的复活里。第十大点，实际的灵。这样一位灵乃是实际的灵，在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位是真实的，就是三一神。唯有三一神是实际。今天那灵乃是实际，因为那灵是三一神的真实的素质。40多年以前， 我读到尼托生弟兄的一本书，说到纳灵乃是复活的实际。复活需要实际，而那实际就是纳灵。你若不在纳灵里，你就不在复活里。纳灵也是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实际。我们必须被除去，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人性必须置于死，而死引进复活，没有死就没有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纳灵的生活，就是经过十字架而进入基督之复活的生活。第十一大点，生命的灵。纳灵乃是生命的灵，生命的灵乃是生命的实际，因为这灵包含神圣生命的元素。事实上，纳灵本身就是生命。我们若有纳灵，我们就有生命。十二大点，能力的灵。纳灵也是能力的灵。纳灵不仅在素质上是里面的生命，也在经纶上是外面的能力。我们若要接受五旬节的能力，就必须经过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能被带进复活里。然后我们就会经历纳灵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并在外面做我们的能力。第十三大点，复合的灵，由复合的圣膏油所预表。包罗万有的灵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圣膏油所预表。复活的膏油有橄榄油做基本元素，复合着没药、香肉桂、菖蒲和桂皮这四种香料。与这复合膏油有关的数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单位的橄榄油复合着四种香料：一、表证独一的神；四、表证受造之物。这给我们看见独一的神与受造的人调和。不仅如此，在膏油里有五种本质。在圣经里，五表证负责任。出埃及二十章里的十条诫命分为两组，每组五条。在马太二十五章里的十个童女分为两组，每组五人。我们的手有四个手指加上一个大拇指，四个手指表征人，一个大拇指表征神。我们加上神，就担负起责任。每一天，我们的双手都负有责任。没有大拇指，我们怎能拿起我们的圣经？我们需要四个手指加上大拇指来负起责任。照样，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加上神以负起责任。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加上，我们所加上的乃是神。这复合膏油的四种香料也分为三个单位，每一个单位有五百舍克勒。五百舍克勒意指完全负责的单位。三表证三一神。在四种香料里有三个单位， 每一个单位有500舍客勒。这表征三一神在复活里与人性调和，以负起完全的责任。新耶路撒冷乃是12这数字的城，12是3乘4，这城有12个门，在四边各有3个门。我们在复合的膏油里看见3和4这两个数字。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由橄榄油所表征之独一的神与四种香料所表征的人相调和而构成的一座城。三一神今天已经终极完成为这样一个包罗万有的灵，有他身位和工作一切奇妙的元素。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我读到一些书，从主的话语中指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我问自己，怎样才有这样的经历？后来，我受教导说，我该算自己是死的。宣信弟兄有一首诗歌说道，算我们自己像罪是死的。我试着算自己与基督同死，但却行不通。尼托生弟兄在他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中教导说，我们该算自己是与基督同死。但最终尼弟兄发现，我们只有在经历罗马八章的纳灵之后，才能经历罗马六章里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乃是在纳灵里。让我们再用柠檬茶为比喻，柠檬在哪里？柠檬是在水里。茶在哪里？茶是在水里。照样，基督的死在哪里？基督的死乃是在纳灵里。基督的复活在哪里？基督的复活是在纳灵里。三一神在哪里？他乃是在纳灵里。在本篇信息中，我要交通到如何经历基督徒的生活。没有纳灵，我们就不能经历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纳灵乃是复合着神、人、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第14大点，七灵就是神的七眼和基督的七眼。七灵就是神的七眼和基督的七眼。七灵乃是七倍加强的灵。按素质和存在说，神的灵乃是一，在加强的功用和神运行加强的工作上，神的灵乃是七倍的。在我家里有一个七段式的灯，是弟兄们做给我的。每转动一次这灯的开关，光就越来越亮，越来越强。今天有许多灯是三段式的，但今天包罗万有的灵是七段的，也就是说是七倍加强的。这乃是为着纳灵往全地去。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最近到俄国去，这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在加强的灵里去的。我信现在正准备要去俄国的人 也是在他们的灵里得着加强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安息安逸，但去俄国的人是不能够安逸的，他们必须面对各种的难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最初去俄国是在十月份，就是冬季开始的时候。被带进召会生活的俄国人非常感谢圣徒在严冬之中去帮助他们。他们说，因为冬季气候太冷，没有外国人会到他们的国家去做什么。但弟兄姊妹们竟然在严冬之中去帮助他们。许多弟兄常常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吃饭。我信他们的灵是加强的。另一面说，我们在这里的许多人是没有加强的。我们可能是松散安闲而没有操练的来到聚会中。在我们中间，谁的灵是加强的？我们就像四个手指，以为自己没有大拇指，就是说没有那灵就能进宫用。去外国为着神的经纶传福音，乃是借着那差往全世界作为七倍加强者的那灵。那灵乃是在宝座前的七盏火灯，而宝座乃是为着神的行政。毫无疑问的，七倍加强的灵是为着完成神行政的。这七灵乃是神的七眼。有些人曾说，神格的三者是分开的，但按照圣经的启示，那灵乃是神的眼。换句话说，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乃是第一者的眼睛。眼睛是为着表达感情的，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的眼睛表达我对你的感觉和感情。此外，眼睛也是为着观察和灌输。当一个人看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将他的感觉灌输给那个人。因此，眼睛乃是为着表达，为着观察，也是为着灌输。七灵不仅是神的眼睛，也是基督的眼睛。因此，神圣三一的第三者乃是第一者和第二者的眼睛。撒迦利亚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基督乃是雕刻的石头。基督这石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雕刻，而在这石头上有七眼，七灵乃是基督的七眼。当我们传福音说到基督的时候，那灵就看着我们，向着我们灌输，将基督对我们的感觉向我们表达，并且将他的爱注入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有眼睛表达他对我们的感情。在钉十字架基督身上的眼睛将他的感觉和爱注入我们里面。借着这个注入，我们就受感动。我们觉得我们的基督是如此可爱，如此美好。我们的救主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位，有七眼表达他对我们的感情，并将他的爱注入我们里面。在撒迦利亚书里的石头不是一块光秃的石头， 乃是在其上有七个活眼睛的石头。我们乃是传扬一位活石，有活的眼，将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并将他亲密的感情表达到我们的感觉里。第十五大点，纳灵。约翰三章六节下半说，我们乃是从纳灵生的。七章三十九节说，在基督复活以前还没有纳灵。纳灵乃是经过过程的灵，就是终极完成的灵。在基督复活之前，纳灵还没有终极完成，所以还没有纳灵。神的灵在创世纪一章就有了，但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时还没有纳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乃是在他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在复活里，在肉体里的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而那赐生命的灵就是那灵。在基督的复活里，三一神的灵终极完成为那灵，至终他乃是那灵，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要与心腹，就是团体重生变化的三部分人成为一。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和经过变化的三部分人要成为婚配，成为一对属天宇宙的夫妇。